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各位听众大家好，欢迎收听空中明慧。您现在听到的是空中明慧周刊庆祝五一三世界法轮大法日特刊。2018年的5月13日是第19届世界法轮大法日，也是法轮大法弘传26周年纪念日。明慧编辑部特向中国大陆和世界各国大法弟子征稿，见证法轮大法带给世界各国民众的美好，见证李洪志师父对大法弟子和世人的慈悲付出。
请听文章，题目是《法轮大法使我眼中的艺术充满色彩》，作者阿根廷大法弟子。作为一个艺术家，我认为那些致力于艺术的人，在他们的作品中展现了他们的内心世界，他们的思想、情感和感受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当我内心的某些东西发生改变时，我的艺术和作品也发生了变化。记得从孩提时代，我就开始关注生命的起因、目的和意义，有很多的思考。这些有关生命存在的问题一直伴随着我走过了青春期、成年期和作为一个美术学生的时代。我开始创作作品、雕塑、物体、绘画，而这些作品的内容都和那些主题有关。我读书、学习、培训自己，寻找这方面的知识，然而我从来没有找到那些有关本源问题的答案。在那个时期，我作品中的一大主题就是虚无，一种存在主义的虚无，带着一定的负面色彩和世界末日的景象，比如像玩偶一样的物品、畸形的、烧毁的，或者是失败的科学实验产物、克隆、废墟中的未来城市等等。在那个阶段，绘画不是我很喜欢的学科，但我喜欢单色，也就是无色的绘画，用电线构成的物体，从街上找来的各种东西的拼凑组合，还有使用铁件焊接而成的雕塑。这是一种冰冷的、生硬的、还有点痛苦的审美。我不太记得是哪年了，我想应该是2007年。一个朋友给了我一本小册子，是关于法轮大法的。我开始并没有太重视它。过了一段时间，我上网看到在我家附近有一个免费的练功点，于是我就去了。很快我开始阅读法轮功，接着是转法轮。就在那时，我心中的某些东西开始变化。有时我觉得没有词语可以表达法轮大法是多么的伟大，或者法轮大法在各个空间代表了什么，但我可以说，大法开始改变我的思想和看待生命的方式，我甚至都没有意识到。对于那些我一直问自己而无解的问题，我开始有了答案。这些变化也自然改变了我对艺术的看法与理解，我的艺术作品也与从前不同了。因此我的作品的内容一点一点地开始改变，开始传达一种精神上的东西，我们内在的生命，而舍弃了那种世界末日的景象以及那种颓废与痛苦。于是色彩也进入了我的绘画作品中，我的作品内容开始变得纯净和正派。有一点很清楚，那就是我作品的变化来源于我修炼后内在的变化。我的作品开始拥有以前从未有过的色彩和以前从未探索过的空间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我意识到，我可以通过我的作品向他人传递积极的信息， 我运用具象和现实手法，创作了一些描述法轮大法学员典型场景的绘画作品，比如周末在中国城讲真相、展示功法，或者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。另外，有些作品突出了法轮功在中国被迫害，另一些作品则展现了大法的神圣。要说明一下，我修炼大法将近十年了，我觉得作为一个艺术家，我必须传递好的和正的。回顾过往，我的艺术作品有了极好的转变。我知道，这一切都来源于并取决于我的自我修炼。我也知道，要每天都保持向前，再迈进一步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毫无疑问，法轮大法影响了我，这些影响在我所做的事情中体现出来。
请听文章，题目是《以善了结怨缘》，作者湖北大法弟子雨林。我是一名女法轮大法弟子，今年63岁，在我的人生中经历了很多。我相信命运是上天安排的，万事皆有因缘，人生中遇多大挫折都要守住善良，善良才是避风的港湾，这是真的，千真万确的。我今天说几个故事与朋友分享。第一部分，寄人篱下。我小时候家住农村，在我9岁时，因舅父年过30还没子女，难免被人明指暗骂，父母就将兄妹4个中排行老三的我送给他们做女儿。按理我在他们家应该过得很快乐，可是饥饿与寒冷在我印象中终生难忘，我就像个小奴隶，没有感受任何家的温暖。先讲饥饿的记忆，那时每天放学后，别人家大人都给孩子留一大碗饭菜在热锅里，我却从来没有。中午舅舅舅妈吃白米饭，晚上就煮菜叶汤饭，我只能吃一碗菜叶汤饭，他们则是管饱。但每天放学后，我必须要到野外寻一篮子猪草，回家切好洗净，将猪喂饱。舅舅回家第一件事是问我喂猪没有，还要亲自去摸猪肚子，是圆的才没话说。家务劳动中也是我干重活，如冬天夜里，我要给猪切一大锅红薯藤，并煮熟，常常熬到深夜。舅妈则是做针线活。菜园种菜时，舅舅整田垄，舅妈摘菜，我则饿着肚子去屋前的水沟里，双手提2桶水，一路小跑地浇菜。有一次，因提了很多趟了，门前场子全是湿的，一下滑倒在地，人摔出很远，桶摔在一边，浑身疼痛僵硬，出不来气。舅舅舅妈都不来扶我，舅妈还连声大骂，瞎了眼睛的。我亲生母亲就住隔壁，中间隔个菜园，母亲看见了就跑过来，一边口里劝舅妈，某某妹，舅妈的名字，你不烦，不把人烦吃亏了。一把把我扶到门槛上坐下，母亲又连忙提着2只水桶，帮着提了好几趟水。舅舅舅妈也能生受，仿佛我一家欠他们债似的。再说寒冷的记忆，冬天盖的被子是舅舅舅妈当电絮都不要了的又黑又硬的旧絮，睡一夜也没有热气，因寒冷而长期鼻塞，前额疼痛难忍。17岁高中毕业，尽管各科成绩都优异，但那时不能考大学，中共搞上山下乡坑害知识青年，我也只有回农村劳作了。
我每天没日没夜的干，有时挣的工分是全生产队最多的，可分了钱，我却得不到一分。冬天修堤做堤闸，下雨连双靴子都没有，一双解放鞋一穿几年，后来烂了几个洞，也不给买。下雨双脚就等于泡在水里。有一年在修堤阶段连续咳嗽一两个月，一分钱的药也没吃，以致发展成为慢性支气管炎，以后年年冬天都要咳嗽几个月。第二部分，了悟人生，无怨无悔。舅妈在36岁时生下女儿，这就是我的妹妹。那年我已17岁，已回乡种田了。我对妹妹照顾备至，每天田里劳作后回来还给妹妹洗澡，因见舅妈不会带孩子，洗得不干净。80年代时，舅舅搬家到县城郊区，离我不远处居住，自己买了房子。后来妹妹成家，是在家招女婿，妹妹妹夫一直住在家里，他们夫妻在街上做生意，舅舅舅妈则在家里开副食日杂店，日子也算比较好过。话说我23岁中专毕业，参加了工作，后来成家后家境非常困难，工资低得可怜，添个孩子又得不到任何接济，还要请保姆看孩子，管饭开工钱，日子非常艰难。舅舅则在人前说我对他不好，没给过他钱，这话传得很远，连外地的远房亲戚都在传这话，我听到后也只是很无奈。96年我修炼法轮功后，师父点点滴滴在改变我，让我不再回忆过去，即使想起也淡如止水。修炼使我了悟了人生因缘，明白这是在生命轮回中欠下的业债，给我制造苦难的人是在帮我还业债，同时也促成了我修炼的机缘，练就了我吃苦耐劳的精神，我应该感谢他们。每当我有怨恨心起来，我就告诫自己，我是大法徒，要听大法师父的话，对谁都好。师父说，不能忍也得忍啊，作为一个修炼人，你就得慈悲啊。我刚才讲了，你不能爱你的敌人，你就修炼不成，不能成佛。大家想一想，谁对你不好的时候，会不会是你前世欠他的，你不还人家行吗？你对人家那时候说不定比现在他对你还要恶，给人制造的痛苦说不定比这还要大呢。选自休斯顿法会讲法。师父的话打开了我的记忆，我仿佛真的看到了自己以前是如何伤害人家的情景，我的心逐渐踏实了。后来女儿上了大学，我节衣缩食也能攒点钱，买点东西孝敬舅舅舅妈。女儿不在身边，我有了好吃的就给舅舅舅妈送过去，自己舍不得吃。2003年我因信仰遭中共劳教迫害。2004年10月初回家时，我哥哥给了我2000元让我补养身体。我第一件事就是拿哥哥给的钱给舅舅舅妈送去500元生活贴补费。这是我第一次给他们生活费。此时他们全家都不肯要，在我一再坚持下，妹妹才收下。此后我每年给他们2000元生活贴补费，再按中国传统，每年端午、中秋、两老生日、过大年，这五次必买东西去看望。一天有个女同事见我给舅舅舅妈买的一大包礼品，就问我，你陪过继这边的父母都过些什么节日？我告诉她后，她说，我小姑子也是过继到我公婆名下的， 从来没见过他一分钱的东西，只到了放假就把孩子送过来让我照顾，一住几个月，连乡下土产品都不带一点。大约2013年时，舅妈病重了，卧床不起。我听说后就去看望，只见舅妈蜡黄的脸，一看就是日子不多了的样子。因妹妹夫妻俩做肉食生意，每天凌晨2点多钟就起床出去做生意了，也很辛苦。舅妈躺在床上饿了，想吃也没饭吃。看到这情景，我心里着实吃了一惊。我想，人真的要多做善事啊，否则就给自己造罪了。我想，吃饭是人最起码的权利，不能让人饿着。我就在家做好饭给二老送去。至此，我知道了什么叫以德报怨。人在经历痛苦后，深切体验到了那样的痛苦人是很难以承受的。我经历了太多的饥饿，知道饥饿会给人带来极大痛苦。人没有食物就难以支撑生命，难以承载生活。这样站在他人的角度为他人着想，而不是你过去亏欠我太多这样的报复心理。我一连几天给他们送饭，后来舅妈娘家侄女知道他病了，就主动承担给他们送饭。他侄女住地离他们很近，只隔2-3户人家。第三部分，舅父舅妈的赞扬。舅父今年83岁，舅父少年时代就高度近视，50多岁时就双目失明了。自从舅妈发病后，我就经常买些水果、点心、蔬菜等去看望二老，为他们排忧解难，安慰他们孤寂的心。舅妈卧病在床，我送去饭后就站在桌边给他们二老盛饭、分菜，照顾他们吃完再走，告诉他们诚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他们从我身上感受到大法的美好，也很相信我讲的话，每天都诚念这9个字。在大法师父的保护下，舅妈逐渐好起来，能坐在门前晒太阳，能坐在桌前吃饭了。去年上半年，舅妈卧病在床，我就买了视频播放机，装好一些真相视频给他们看和听。因为这样的节目带有很强的能量，舅妈听了几天后又能坐起来了，又能在客厅里玩了。两老在极度艰难困苦之际受到这样的接济，心里甚感安慰。只要有人去看望他们，就极力在人前赞扬我。舅舅舅妈赞扬我的话同样也传得很远，就连住在外省外地的亲戚们也都知道了。老家的乡亲还有他们居住地周围的居民也都用赞许的眼光看我。去年接近年关时，舅妈已在弥留之际，我就天天去看望她，有时一天去2次。我住的楼层较高，上下楼都是不容易的，有时给她喂饭、喂水、买吃的、煮莲米汤、银耳汤，尽量让她吃点东西支撑生命。舅妈于去年腊月间无遗憾地离开人世，走时80岁。感恩师父赋予我健康的身体与超常的能力，让我能照顾孤寂少住的养父与养母。感恩师父造就了我这个生命，让我成为圣洁的大法徒。
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空中明慧周刊2018年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选播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文章，法轮大法让中风的我恢复了健康，作者巴西大法弟子。我叫贺里欧，
今年55岁，住在南美洲巴西的首都巴西利亚。我平时早晨3点多就起来，吃过早饭，然后6点半去上班，9点钟下班，吃过晚饭，洗个澡就去睡觉。但是去年7月11号，我像平时一样3点多起床时，突然摔倒了。我发现自己中风了，我摔倒在地上，无法动弹，也没法说话。确切地讲，我不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，只是发现自己倒在地上。不知过了多久，大概是早晨6点半时，我的姑姑看到我房间的门一直关着，当时我住在她家，她就过来看看是怎么回事。当看到我躺在地上无法活动时，她就打电话叫救护车把我送到了一家医院。躺了8个小时以后，大夫过来检查了我的情况，把我转到了更正规的公立医院。由于身体左侧已经瘫痪，我在医院待了10天。回到家后，我既不能说话，也不能走路。我在床上躺了2天后，姑姑想起来她认识一位中国女士会针灸，于是打电话问她能否过来看一下。在此之前，我发现待在床上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，因为我无法说话，不能动，不能走，也没法自己去厕所。我的姑姑不得不帮我去厕所，但这很困难，因为她身材要比我小得多，而且我那时候体重比现在还重，所以她想搬动我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再加上半夜里我也没法起来，所以我不得不在床上用尿布，这也是不得已采取的办法。那位中国女士来了，进到房间里时，我看着她，注意到她很善良，很让人信任。我也感受到她有一种令人高兴起来的气质，就好像是她有一种正面的能量，而且整个人被一种光所包围着。她很和蔼地问我发生了什么，于是我就告诉她是怎么回事。她让我躺在床上就开始针灸。后来当房间里只有我们2个人时，他开始告诉我关于法轮大法的事情。我在此之前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些，但当他讲述这些时，我感到好像是电影浮现在我面前一样。我称其为电影，是因为他给讲的这些恰恰是我一辈子就在思考的问题，比如宇宙是怎么回事，能量是怎么回事。我对他说，这些都是我过去考虑的事情，只是从来没有把这些贯穿起来。他说他之所以明白，是因为一位叫李洪志的先生写一本书叫做《转法轮》。这部法轮大法包括打坐和中国的传统文化，对促进身心健康都有好处。我告诉他说自己对这些很感兴趣，而且我完全明白他告诉我的这些事情，因为我感觉自己在看电影回放一样。然后我从他那里借了一本书，就开始阅读。大约1个小时之后，他离开了。李先生的书我也读了一些，我开始能够比较流利地说话，而且那天晚上我也能够自己上厕所，我很高兴自己终于告别了那些尿布。不仅如此，我也发现自己的生活更加健康和幸福，因为我发现和宇宙特性真善忍能够同步，所以我的生活变化很大，人也变得轻松了许多。比如说，在读《转法轮》之前，如果别人对我不礼貌，我也用粗鲁的语言回击对方。现在，虽然我还没有做到100%的好，但比过去有很大的进步，而且我也变得更加宽容和富有爱心。从那时起，我一直在阅读法轮大法的书和练功。 一开始我练功时身体有些疼痛，但我知道那是在宵夜，所以我坚持下来，现在练功时基本不痛了。现在我的生活比过去强多了，我在看书时有时能看到书中会发出一种金黄色的光，而且很明显。不久前一天，当我在家练功时，发现头的上方有一个法轮。此外，当我有问题时，我向师父或宇宙提出我的问题，我能得到所有的答案。我的健康也在恢复，因为知道师父在照看着我，所以我停了医生给我开的药。我想自己修炼后，人生道路已经改变了，所以我不再需要医生和他们开的那些药了。谢谢大法师父和法轮大法给了我一个更健康和快乐的生活。我只希望自己能够对得起师父和法轮大法的保护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今天文章题目是真善人是幼儿园内一片祥和，作者北京大法弟子光明。在世界法轮大法日到来之际，我怀着无限的感恩，恭祝慈悲伟大的大法师父生日快乐，感谢大法师父的慈悲救度。我是1996年得法的大法弟子，至今已经修炼22年，我为自己是一名大法弟子感到荣耀，是师父把我由一个遇事只考虑自己，变成了一个做事为他人着想的新生命。如今大法红传全球各大洲，大法改变了我，也在悄悄改变着这个世界。世界需要真善人。下面与大家分享几个修炼中的小故事，见证大法的美好。第一部分，真善人带给幼儿园新气象。我是一名幼儿教师，修炼前每年九月分班时，大家都愿意挑和自己关系好的老师一起教同一个班，我也一样。修炼后，领导分我和谁在一个班工作，我都从心里都愿意，不挑了。园里陆续又有好几位老师修炼法轮功，工作都不挑不拣，园长工作好做多了，还主动地提供场地让我们播放法轮功师父的讲法录像。在法轮功学员的带动下，不练功的老师也愿意按照真善人做人，老师们之间的关系，老师与家长的关系，以及师生之间的关系都融洽了，互相信任，幼儿园内一派祥和。当时我在上课时经常对小朋友们说，咱都按真善人做好人，如果老师哪里做得不好或发脾气，你们就说真善人来提醒老师。如果小朋友谁淘气啦，我也说真善人来提醒小朋友，好吗？孩子们都说好。修炼后我整个人都变得轻松了，真的很少发脾气。有一年给孩子们排舞蹈，有一个小朋友手抬的高度老是和别人不一样，我纠正过他几次，他也很努力了。当我们两个的眼神碰到一起时，就会笑一下，他的意思是对了吗？我的意思是加油，真棒。这个孩子的性格内向，考虑到他的爸妈离婚了，他妈妈身体又不好，一切希望都寄托在女儿身上。这次上台表演是他幼儿园大班毕业前唯一的机会，可能对孩子个人和家庭都很重要，我就付出更多的时间陪他练习。演出时他表演得很好，这要是在以前哪个孩子不行下去，这很正常。修炼后我会更多的考虑孩子的感受，
后来他上小学一年级，开学时老师说谁能讲个故事，他第一个举手受到老师表扬，他妈妈还特意到幼儿园表示感谢呢。后来还发生了一件事，他初三毕业要升学考试时赶上妈妈生病住院，可他学习任务重就来找我，我就让他在我家吃住，我丈夫也修炼法轮功，毫无怨言地帮我照顾他。有一天我单位的同事到我家，看到他在我家，才知道他已经在我家住了一个多月了，大吃一惊，问我做好事怎么不说，我说这很自然，是应该的。我们单位的人觉得法轮功真好，后来他的班主任听说他不是住在自己的亲姨家，而是住在原来的幼儿园老师的家里，很感动，说您是他的老师，我也是他的老师，让他住在学校，我来照顾他吧。我知道这就是真善人给这个社会带来的美好，人与人之间都真诚相待，多好呀。还有一次，县里组织万名幼儿绘画比赛，我指导的孩子的三幅作品获奖，一个一等奖，两个二等奖，其中一幅作品得到专家的好评，教育局让我和孩子代表县里去北京参加颁奖。我知道这一切都是修大法后师父给了我智慧，我不争名，但是得到了荣誉。第二部分，我为自己的选择而自豪。19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，上面说的那个孩子的家长还悄悄地到幼儿园找园长，说可千万别迫害这样的老师，告诉园长我怎样的对孩子好，怎样的拒不收礼等等。这些都是园长后来告诉我的，园长是了解和支持大法的，在尽量抵制着迫害。但是随着形势的严峻，我当小学教师的丈夫被非法劳教，上级命令园长让我表态，说不练才能上班，否则不能工作。我说工作和练功我都要，这不矛盾，我原来做得好都是因为修大法才达到的。领导向上反映我的情况，尽量替我说话，可是三天后领导说，上边说今天就必须做出选择，你再想想明天给我回话。我看着他很为难，就说我选择法轮功，您不用为我担心。下午我骑上自行车，一路流着眼泪回家的，不是因为丢了工作而流泪，而是看到自己作为大法弟子能放下个人利益维护大法而感动，仰望天空，想起大法师父在经文《精进要旨二》弟子的伟大这篇文章中所讲，大法弟子是伟大的，因为你们修的是宇宙的根本大法，因为你们用正念证实了大法，因为你们在巨难中没有倒下。回到家，心情非常的平静，我想起狱中的丈夫，想起那么多维护大法的同修，我更理解他们了，不是他们不要工作，他们在遭受迫害，他们都爱自己的亲人，他们是为了更多的人在舍弃自己的利益，他们是对社会最负责的人，我这样做也是对社会最大的负责，我为我的选择而自豪，世界需要真善人。第二天我去办离开幼儿园的手续，去幼儿园收拾物品，这时才知道家长听说我的事找到园长说，不管我练什么功，孩子就要这样的老师教。在家长的强烈要求下，园长又让我当了临时工，工作一样，但是待遇降低了。到了年底，由于上边压力太大，临时工也做不成了，我不得不离开了幼儿园。我去招聘的地方找工作，人家问我情况时，我就坦然地告诉对方，我是因为练法轮功丢了正式的工作，只要用我，工资看着给。说我是法轮功弟子时，是我最自豪的一句话，因为我没错，由于修炼我变好了，变自信了。迫害后我先后去了大大小小五所幼儿园，都是以大法弟子的身份堂堂正正的工作， 有一次派出所警察去施压，问给我多少钱，园长说不好意思说，给的太少了。有一个幼儿园在我离开的时候还开了欢送会，我都不在那上班了。过新年的时候，园长还买了食品到我家来看我。这位园长说，真得谢谢您，您在我那上班，我多省心呀，都不用去园里，大家和和气气的。您走后，我得整天去，好像老有事儿要解决，不是这事儿就是那事儿的。我很感动，就跟他聊，法轮大法好，都按真善忍做人，社会多好啊。后来这个幼儿园的一个老师还带了一个朋友到我家做三退，就是退出共产党、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，可见人人都有向善的心。回想起自己走过的地方，都留下了大法的美好，是缘分使我们相聚在一起。在此感恩大法师父给了我这么多荣耀，也感谢曾经帮助过我的善良的人们。2010年我和丈夫创办了一个文化公司，在各个公立私立的幼儿园和师范学校讲解弟子规、三字经、千字文。有一次一个园长让我给新来的教师做教师培训，讲一讲三字经这本书。我由人之初性本善开始给他们讲，园长、老师、家长、孩子都真诚相待，友好善良，遇事忍让多好。我给他们讲了很多事例，受到园长、老师的好评。后来在欢笑声中送他们一首大法弟子的歌《梦醒》，我还推荐他们了解一下神韵艺术团的演出。经过这么多年，大法弟子踏踏实实，按真善忍做人做事，好多警察也明白了真相。有一个合作的学校，上边给校长施压，不让他们与我们合作。校长智慧地告诉他们，他们为人好不好，讲课好不好，要由孩子来说，老师来说，各位副校长来说。有个警察到学校调查我们，在校园里，学生自然地鞠躬问候他，叔叔好。这个警察说，明儿我把我闺女送着学校来。结果我们继续在这个学校上课。我娘家和婆家两个家族和睦相处，婆媳关系、兄妹关系、妯娌关系都融洽。大法给我的家族、我的生活、给我工作的环境带来的美好太多了，一天一夜也说不完。我有时想起大法师父的慈悲，就感动得落泪。我想用最美的语言赞美大法，我想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在大法弘传26周年与第19个世界法轮大法日到来之际，在这个普天同庆的美好时刻，我代表我们两个大家族还有受益的亲朋好友们，向慈悲伟大的师父问声，师父您好，师父辛苦了，祝师父生日快乐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盼师父早日回国。
各位听众，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庆祝513世界法轮大法日特刊就为您播送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
落入凡间生千百年，心里
听众朋友，谢谢大家的收听，再会。